想要了解时事政治，还有美国的社区生活，咱们可以一路畅聊，轻轻松松全掌握。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话说美国》。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的《话说美国》，我是唐韵，
我是袁成。
欢迎袁成加入我们今天一起来话说美国，也欢迎我们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希望之声的节目。袁成，拷问来了，今天是8月18日、
哎、
对，是什么日子呢？
不知道，每次唐韵就来灵魂拷问，今天是啥日子啊？
其实今天有好多挺特殊的日子，不过呢，我觉得有一个日子特别的有特点，它叫做意外惊喜日。
这个听起来有点意思啊，怎么个意外惊喜法？
对呀，意外惊喜还能够成为一个日子，这是怎么回事呢？那这其实创立这个节日的一个人呢，他叫做马德琳 K， 他呢本来是个作家，他在2000年前后啊，他写作的主题都是围绕着在生活当中发现惊喜这些概念来写作，于是他就灵光一现，觉得说我要创造一个这样的一个意外惊喜日，然后鼓励大家呢能够通过一种更开放更积极的一种生活方式，就是有些事情 surprise 了，但是你并不是说就是拒绝抗拒，而是觉得说哎，我就非常 open 的一种心态来面对它，说不上你就会感到意外的惊喜。
在我的理解中，西方社会向来都接受意外嘛，对吧？惊喜，哎，生日之前先不告诉你，然后突然哗就给你来一个
是这样的。所以的话呢，其实我觉得这是一种生活态度，所以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如果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一天如果什么都是那种例行的千篇一律的，你就觉得有点 boring 哈
。
如果有一些什么东西一个变化，哪怕是好像在你看来这不一定是一个好的体验，但是你想它总归是带给你一些新鲜感嘛。我前两天看了一个新闻，一对老夫妻把自己房子卖了，然后就去环球旅游去了。
哎呀，
他们就天天坐在那个游轮上坐了1000多天。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也是一种就是意外的惊喜。
自由的惊喜，
对
对
对。
像我是保守一点，我就每天走路不是走路，开车走不同的路径。
哦，这也是很好。每天会发现不同的风景哈，一路上，那袁成这已经不算保守了。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哈，您在生活当中有哪些事情会让您感到惊喜，或者是在你的人生当中啊，你有哪些事情成为一种最大的意外的惊喜？我们特别希望您能够拿出来分享一下，大家来共同的分享一下生活当中的一些小意外带来的小惊喜哈，这是非常的美好的一种体验。好吧，那这就是8月18。其实8月18还是情侣日，很有意思。这数字本身也很好，
对，对中国人来讲，确实
是
个好数字。
所以希望大家珍惜今天啊，晚上如果有 couples， 也可以大家一起来个浪漫的烛光晚餐什么的，也是
最好来个惊喜。
是，这都叠加在一起了，真是一个好日子。好。股票的表现今天就没有那么好，袁成
是
今天又开始下跌了啊！我们先来看看收盘的数据，道琼斯工业指数呢今天下跌了93.59，跌幅是0.18%，收在了53,366。标普500呢下跌了0.54%，收在了7703。纳指呢跌幅是最高的，跌在1.10%，收在26350。那今天领跌呢又是半导体板块，根据彭博社的报道啊，追踪芯片股的费城半导体指数今天就暴跌了5.5%。本来就是这半导体是今年以来表现最好的板块，结果今天是遭遇了重挫。纳斯达克指数呢也下跌了1.7%，英伟达还有Meta、特斯拉、甲骨文跌幅都接近，一度接近3%。连像高盛啊、摩根大通这类对利率敏感的金融股也是承受了不少的压力。恐慌指数呢今天上涨了3.75%，报在了15.76。黄金今天是下跌了1.22%，报在了每盎司4419。那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呢又继续持续高维持在高位，30期美债收益率呢则升到了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个一会儿我们再给大家稍微详细一点说一说。
来看一下个股方面哈，国防承包商巨头呢 L3 哈里斯技术公司的股价重挫超过4.5%， 原因呢是这家公司的董事会突然解职了首席执行官克里斯·库巴西克。公司的声明只是说他存在不符合公司价值观的行为，具体的细节呢就没有公开。现任总裁萨姆·梅塔已经接任了 CEO 一职。另外，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知情人士报道，私募巨头 KKR 已经开出了90亿美元的价码，试图收购宾夕法尼亚州的公用事业公司 UGI。消息一出呢 ，UGI 的股价一度暴涨12%，交易一度因为波动大被暂时暂停。KKR 方面呢对此没有回应置评。Home Depot 呢今天公布的财报好于预期，带动了股价小幅上涨。市场对伊朗局势重新升温的担忧呢进一步加剧，导致 WTI 原油期货一度上涨了2.6%，报每桶84.5美元。布伦特原油上涨2.7%，报在每桶90.87美元。不过呢也有好消息，纽约联储今天公布的帝国州制造业调查显示，8月份的读数达到了20.6，创下4年多以来的最高水平，比7月份上升了5个点，远超市场预期的12，反映出美国制造业活动呢其实是相当强劲的。
好，我们再回过来看一下美国30年期国债，它的收益率呢创了19年以来的最高。那么美国3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呢一度今天是升到了5.32%。从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了。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呢，就是美债30年期的这种收益率升到了5.32%之后，有所回落，而1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一度是升到了4.74%，2年期的收益率呢，则升到了4.2%。10年期美债是被广泛的视为全球金融市场一个重要的长期利率的基准，那它收益率的变化就会影响房贷啊、汽车贷款啊、企业融资啊，还有等其他借贷成本吧。相比之下呢，2年期国债收益率对市场关于美联储短期利率政策的预期会更加敏感。所以这一轮的抛售并非是突如其来的，就在上周，美国财政部是以5.216%的收益率标售了250亿美元规模的30年期的新债，又创下了2001年以来同期现标售的最高中标收益率。前一天呢举行的10年期美债标售融资成本呢同样也升到了2007年以来的最高。财政部同期公布7月财政赤字跃升到4323亿美元，是2021年三月以来单月最高的水平了。这使得今年赤字的缺口已经接近1.8万亿了，仅仅为近40万亿美元的国家债务支付利息，今年就已经让政府花了大约1.2万亿美元。
嗯哼。分析人士就指出呢，长期美债收益率攀升啊，反映的是投资者对美国国债规模快速膨胀，长债供给激增，以及通胀已经连续5年高于美联储2%目标的多重忧虑。投资者呢要求更高的回报来弥补政府债务增加和通胀持续偏高带来的风险，这也进一步推高了美国政府的融资成本。这股压力呢其实并不是美国独有的，日本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今年7月份也曾经升到了大约2.9%，创下1996年以来的最高。德国呀、法国呀，还有英国的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呢，同样也是处于多年的高位，显示全球的投资者正在重新评估通胀、政府债务还有长期利率的风险。巴克莱美国利率策略主管叫做普拉丹，他就说，目前还不宜压住长期美债的这波抛售呢，已经告一段落。如果要转为看好长债，可能需要看到财政赤字意外改善 ，AI 相关债券发行降温，财政部调整发债的策略，或者是经济数据持续走弱，这几个条件中的一个出现。有分析师就认为，这标志着金融危机后持续多年的低利率、低通胀环境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居高不下的政府债务呢，又进一步加大了这次转变带来的市场风险。
好，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们来带大家来看今天各大主流媒体都有哪些头条新闻。